为我哋正道嘅系圣庭姊妹，
今天为我们正道的圣庭姐妹，
翻译嘅系何礼强弟兄，
翻译是何礼强弟兄，
讲到嘅题目系得完全的生命，
讲到的题目是得完全的生命，
讲到经文系出自约翰福音，
经文是出自约翰福音
5:19-30，
5:19-30。
好，我哋请，
我们请圣庭。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们又可以一起度过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主日。
啊，好开心，今日又可以一起度过今年最后一次的主日。
到年终岁尾之时呢？
在年终岁尾的时候，
我自己常常会有个习惯，就是回头看一看这一年。
啊，我自己个人呢，有个习惯，啊，会回头看看这一年。
看看都干了啥？
看看做了啲咩嘢？
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好？
有啲咩系做得好，有啲做得咩系唔好嘅？
就是复盘一下。
系检讨一下。
特别好，然后也会展望新的一年。
啊，喺展望新嘅一年。
然后就想新的一年我要有什么目标，有什么自己要达到的努力的方向。
啊，喺呢个新嘅一年啊，我应该有啲咩目标啊，有啲咩方向我要努力啲嘅。
你不用看这个了，我会慢慢说。往往到这个时候。
啊，喺呢个时候咧。
我就心中很感慨。
我心里边咧就好感叹。
也有点小澎湃。
啊，有啲小澎湃。
因为对于过去的一年来说。
啊，对于过去一年嚟讲。
在新的一年里，你肯定要有对过去一年的一个更新或提高。
在新的一年啊，会对过去的一年希望有些更新或者是提高。
可能会想说，我要把我的精力和时间要放在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上？
啊，会想到自己的应该在什么事情啊放多啲嘅精力来用。
那什么才是那个要放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呢？
啊，咩系要放嘅事情，更重要嘅事情呢？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啊，唔知道大家系点样谂嘅？
是我要多赚多少钱，我工资要达到哪个级？
系咪要赚多啲钱，或者系升职？
或者是我有个目标，希望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好孩子，或者是好人，或者是好基督徒？
啊，系咪有个目标俾人哋睇到？我觉得我系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基督徒。
或者是说我想要在我的事业上，或者是在我其他的人生的方向上达到某一个成功的小目标。
啊，或者系咪喺我嘅事业上，或者系喺我嘅人生某一啲嘅事情啊，达到更高嘅目标。
或者是我们想要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强壮的肌肉。
啊，或者系我想啊，自己有更健康的身体啊，更好的肌肉。
我想，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见得一样。
啊，我想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可能根据我们不同的生命时期，我们这个想法也会改变。
可能在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我们的想法也都会有些改变。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5:19-30。
今日咧，我哋睇嘅经文咧系《约翰福音》嘅5:16-30。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最近这一两年来呢，我们就是从《约翰福音》的1:19开始，一直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往下来。
啊，大家都睇到啦，我哋近嚟咧，今年咧就系睇呢个《约翰福音》啊，一点一点咁睇落嚟。
那么今天这一段呢，它讲的是主耶稣他在安息日。
啊，今日讲嘅呢一段咧，系讲到主耶稣喺安息日。
在毕士大池边，
喺毕士大池边，
他使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起来行走之后，
啊，佢令到一个瘫痪咗38年嘅人起嚟之后嘅事。
对，主耶稣在这个人行走之后呢，跟他身边的人来讲了一段话。
啊，喺呢个人起嚟之后，主耶稣同身边嘅人讲嘅呢一段说话。
那主耶稣说的这个事儿，
啊，主耶稣所讲的这件事，
和我们今天刚才说的重要的事儿，
啊，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重要的事，
有什么联系呢？
有什么联系呢？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经文。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下经文。
啊，我们会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会来读。
我会开始读单数节。
我们开始读单数节。
请大家读双数节。
请大家读双数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显给他看，又将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以你们稀奇。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父不审判什么人
？Sorry，
乃
OK。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止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好，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括到它的关键词。
好，我们看这段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的关键词。
你仔细想一下。
你仔细地想下。
活着。
活着。
生命。
生命。
永生。
永生。
得生。
得生。
这些呢，就是是一直在出现的一个主题。
啊，呢啲咧就一直喺度出现喺个主题嗰度。
就连耶稣他在跟他身边的人讲他有权柄的时候。
啊，就连耶稣同佢身边嘅人讲佢有权柄嘅时候。
在最后说他审判的时候。
啊，最后讲佢审判嘅时候。
都是围着这个主题来的。
啊，都系围住呢个主题嚟讲嘅。
我们想象一下啊。
我哋想象一下。
就远景重现。
啊，远景重近。
我们。就是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亲眼目睹了。
啊，我们亲眼目睹他们当时看到的事。
摊子在毕士大池边，他就站起来了。
啊，那个跛了的人在毕士大池，他就站起身了。
他拿着自己的褥子走了。
他拿着他的褥子走了。
我们想，这时候所有看到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心情状态？
我们想，那个时候那些人看到他们心情是怎样呢？
他们肯定是稀奇的不得了。
啊，他们肯定是很稀奇这样。
就是在窃窃私语，在议论，在惊讶。
啊，这样就会在这里细细私语啊，而且很惊讶。
那么还会有其他人怎么想呢？
啊，还有其他人又怎样想呢？
我们想啊，你在这个毕士大池边，根据经文还有一些什么人呢？
啊，我们在这里想想啊，在毕士大池那里啊，到底还有什么人呢？
我们知道前面的经文说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
啊，我们知道啊，靠近羊门那里有个池子，那个池子的名叫做毕士大。
旁边有五个廊子。
啊，旁边有五条走廊。
里面躺着的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啊，那里瞓了一些瞎眼的、瘸腿的、啊血气枯干的很多不同的病人。
所以猜。他们当时看到了这个摊子被医治的时候，他们心里怎么想？
啊，当他们看到这个摊子啊被医治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仅仅是羡慕吗？
啊，会羡慕吗？
心里会不会想说，哎，我也想要？
啊，心里面会不会想啊，我都想得到？
所以看我们 在这个全景重现里面，你会看好多人其实他都带着这样一个心情。
啊，喺咁嘅场景，好多人啊，心里边都带住咁样嘅心情。
惊讶、惊喜，我也想要。
啊，惊讶、惊喜，我亦都想要。
那经文呢，用稀奇这个词帮我们概括了。
啊，经文里边呢，就用稀奇呢个字嚟到概括。
总之就是你对这个东西很 favorable， 就是这种。
啊，总言之呢，你对呢件事呢，就觉得好惊奇，好想要。
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
啊、我呢度睇下主耶稣对佢哋点样讲？
不要惊奇。
啊，不要惊奇。
不要惊奇所见的这个事儿。
啊，不要惊奇你哋所睇到嘅事。
为啥呀？
点解呢？
好事为啥不想要呢？
啊，点解好嘢唔想要呢？
为什么说不要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不要看见，不要稀奇你们所看见的这个事儿呢？
啊，主耶稣讲话，你哋唔好稀奇你哋今日睇到嘅呢件事。
因为他跟他们说你们要稀奇更大的事情。
啊，因为他跟着讲话，你们要稀奇更大的事。
经文说，
经文讲，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啊，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使他们活着，
令到他们活着。
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子亦都照样随他的意思叫人活着。
结合经文第二十八、二十九，就是最后面我们读的。
啊，结合二十八、二十九节，我们最后读到。
时候要到，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就出来了，
行善的，
行善的，
复活得生，
复活得生。
这几节经文都在跟我们说，
这道的经文跟我们讲，
都在讲生命以及如何得生命。
啊，就是讲生命同埋如何得生命。
这是耶稣所说的我们要稀奇的那个更大的事儿。
啊，这个就是耶稣所要讲的这个更大的稀奇的事。
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啊，这个才是最更重要的事。
才是值得我们稀奇的事。
啊，而且是值得我们稀奇的事。
注意这里面哈，我们说有个比较。
啊，注意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比较。
不是说瘫子得医治这事儿起来，他起来行走不重要。
啊，不是说这个瘫子啊被医治起来行走这件事不重要，
恰恰是因为重要。
啊，刚刚好是因为它重要。
然后主耶稣医治他，让他有这个康复的喜悦。
啊，主耶稣医治他，让他有这个康复的喜悦。
这个医治他的痊愈就好像这个抛砖引玉一样。
啊，这个医治就好像人抛砖引玉这样。
主耶稣在描绘一个更大的喜悦，更大的安慰。
啊，主耶稣在描述一个更大的喜悦，更大的安慰。
彼得医治更让我们去稀奇，更能使我们心之所往。
啊，比这个医治啊更稀奇啊，更令你心向往的，
就是得生命的事情。
就是得生命的事。
经文第二十四节说。
啊，经文第二十四节讲。
听我话。
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又信我差我来者。
就有永生。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不至于定罪，
已经出死入生了，
已经出死入生了。
这里面说的呢，就是我们现在不再因罪与神隔绝。
啊，这里讲呢，就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同神隔绝了。
我们因信与永生生命的源头连结，
我们因信就与永生的生命源头连接了。
经文第二十九节说，行善的复活得生。
啊，经文第二十九节讲啊，行善的复活得生，
这又给我们描绘了主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我们永恒的生命如何得以实现。
啊，这里讲给我们听啊，我们将来啊永恒的生命怎样显现？
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这生命如何得以实现。
啊，我们的生命如何得以实现。
我们看无论是现在我们因信有永生，
啊，我们看现在不管我们因信有永生，
还是将来因行善复活而得生，
或者是将来行善复活得生。
有点抽象是不是？
啊，有点很抽象是
不是？不像是我们看到那个站瘫着的人起来行走那么有冲击，那么有震撼。
啊，唔似得我哋睇到呢个瞎子啊站起嚟啊咁有冲击咁震撼。
但主耶稣跟我们说什么？
啊，但系主耶稣同我哋讲咩咧？
不要看稀奇那所看见的。
啊，佢话唔好稀奇所看见嘅。
要稀奇那你们所相信的。
要稀奇啊，你哋所相信嘅。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相信他的应许。
我哋相信主耶稣嘅教导，相信佢嘅应许。
相信他告诉我们，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实。
相信佢告诉我哋呢啲将来会发生嘅事。
瘫子行走在当时，有可能也很难让人相信，甚至是接受。
啊，瘫子啊，被医治行走啊，当时亦都好多人好难去相信，好难去接受。
但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个神迹。
啊，但系主耶稣就系接住呢个嘅神迹，
抛砖引玉的，
抛砖引玉嘅，
来让我们知道他还能行更大、更神奇、更让我们稀奇的事。
啊，让我哋知道佢能够行更大、更神奇嘅事。
因为他单单这样说，我们认识不到呀，他只能用这个东西来影射他要讲的这个神奇的事情。
啊，佢单单咁样讲啊，我哋唔明白，唔知道啊，佢要用呢件事嚟到啊，去俾我哋去了解啊，佢会行呢啲嘅事。
啊，如果这个道理比较难懂。
啊，如果呢个道理啊唔容易明白。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啊，我哋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过一句咁嘅说话。
就是人是赚不到他认知之外的钱的。
啊，人系赚唔到佢认知以外嘅钱嘅。
用这个比喻，大家能够稍微明白一点了吗？
啊，用呢个比喻啊，大家系咪会容易啲明白呢？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道理可能难懂。
啊，我有时会想啊，呢、这个道理可能系难明嘅。
但是，一旦用钱来比喻，就容易多了。
啊，但一旦用钱嚟到比喻咧，啊，就会容易啲啦。
什么是人是赚不到他认知之外的钱的呢？
啊，咩系啊人用？唔可以用自己认知以外赚到嘅钱呢？赚唔到自己认知以外嘅钱呢？
其实这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财富的积累啊，受限于他的知识。
啊，呢度系话啊，人嘅财富嘅积累啊，受限于佢嘅知识。
受限于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啊，受制于佢对呢个世界嘅认识同埋理解。
同样的。
同样嘅。
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主耶稣在跟我们说什么。
啊，同样我哋如果唔明白主耶稣对我哋讲嘅系咩，
就我们认知达不到啊，
我哋嘅认知达唔到。
他跟我们讲天上的事，我们听不懂啊。
啊，佢同我哋讲天上嘅事，我哋听唔明啊。
那他怎么让我们明白呢？
啊，佢点样让我哋明白呢？
他就讲了一个地上的事。
啊，佢就同我哋讲一个地上嘅事。
他就在地上让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一小下。
啊，佢就让呢个地上唔可能发生嘅事发生一下。
就是这个摊子他起来走了，你看神奇不？
啊，就是这个摊子起来行路了，你觉不觉得神奇啊？
将来还有比这更神奇的事儿。
啊，将来有比这个更神奇的事。
就是你们不仅要得康复，更要得完全的生命。
啊，就是你们不只要得到康复，而且要得完全的生命。
这是我们认知所得不到的。
啊，就是我们认知所达不到的。
通过我们的认知，我们想不明白的。
啊，通过我们的认知想不明白的。
但主耶稣说，你们要相信我。
啊，但是主耶稣跟我们说，你要相信我。
你们要吸取于，你们要想要于我所给你们描述的这个好的事情。
啊，你们要再说一次。
我也讲不出来了。就是你们得对这个好的事儿想要。
啊，好嘅事你哋想要。
对于这个你们不明白的事儿，你们得想要。
啊，对于呢个唔明白嘅事，你哋想要。
你看别人好了，你得别人能站起来走了，你也想要走。
啊，你见到别人站起嚟啦，你亦都想站起嚟走。
说再直白点，你看别人赚到钱了，我也想赚。
啊，讲啊直啲啊，就是你见到人哋赚到钱啦，你又想赚钱。
你看别人靠着主耶稣活得这么丰盛的生命，我也想要。
啊，你睇到啊，佢哋靠住主耶稣活到咁丰盛嘅生命，你又想要？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点。
啊，呢、这个系我哋今日想要讲嘅第一点。
我们看，
我哋睇
主耶稣借着他所行的这个神迹。
啊，主耶稣藉着佢所行嘅神迹，
就是让我们尝到了一下。
啊，就让我哋啊尝到一下。
这个他所描绘的这个事情的好。
啊，佢所描绘嘅事情嗰、那个好，
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相信他，去吸取这个更大的事情。
啊，以至于我哋去相信他啊，更 渴望见到更稀奇更大的事情，
得完全的生命，
得完全的生命，
这生命属于我们在这世界上，
这个生命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相信耶稣得永生，
相信耶稣得永生，
然后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事为人，
然后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事为人，
然后在他等到他再来的时候，
然后等到 他再来的时候，
行善的复活得生命，
行善复活得生命，
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神迹，
我们可以藉着看到主耶稣做的神迹，
他的神迹其实就是一个记号，
他的神迹就是其实好像一个记号这样，
教导我们去认识到我们以前所认识不到的，
教导我们去认识一些我们以前认识不到的，
增加我们的认知，
增加我们的认知，
认识到我们是可以有永生的生命的，
认识到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生命的，
将来行善复活可以得生的，
将来复活行善可以得生的，
你就听主耶稣的按这个做没错，
你就听主耶稣所讲的照着这个做没错，
就像那个复利这个词，
就好像复利这样，
研究那个挣钱的投资的人可能比较熟悉哈，
研究投资赚钱的人可能会比较，
就你按照这个可以得利的方式，
你就是按照这个可以得利的方式
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经过时间，
经过时间，
你就会得着那意想不到的，
你就会得着你意想不到的，
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
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
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描绘的得完全的生命也是这样，
主耶稣和我们描绘的得完全的生命也是这样，
你就听他的话，
你就听他的话，
相信他说的，
相信他说的，
按照他要求的去做，
按照他所教的这样去做，
你就能得完全的生命，
你就会得完全的生命，
这完全的生命，
这完全的生命
是值得我们稀奇的，
是值得我们稀奇的，
是我们要去是努力争取的，
是我们要努力去争取的，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大点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大点，
就是这个稀奇的事儿，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
这个稀奇的事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生命，
那刚才我们多少少也提到了，
我们刚才多多少少提到，
主耶稣会再来，
主耶稣会再来，
会有审判，
会有审判，
那根据经文，
根据经文，
我们看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
完全的生命，
完全的生命，
分两个阶段，
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
第一个就是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
经文里说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
经文讲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
然后主耶稣还说，
主耶稣还说
时候要到，
时候要到，
那么这个要到是什么时候呢，
那这个要到是指什么时候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就是讲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说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
他说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
到那时在坟墓里的都要出来，
到那时坟墓里面的都要出来，
按照依据审判，
按照依据审判，
这是我们说的两个时候哈，两个阶段，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刚才说就是时候，就是现在就是了，就到了，
第一个时候就是说现在就已经到了，
对于我们来说现实意义是什么，
对我们来讲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那就是听我话的，
就是说听我话的，
又信差我来者的，
又信差我来的，
就有永生，
就有永生，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得永生，
现在就是时候了，
现在就是时候了，
那我们又说永生是什么呢，
那我们所讲的永生又是什么呢，
我们会不会讲说永生我就不死了吗，
我们会不会想到永生我们就是不会死呢，
我们看经文，
我们看经文，
主耶稣继续解释时候将到，
主耶稣继续解释说时候将到，
他说现在就是了，
他说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了就活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就活了，
所以永生到底是什么呢，又死又活的，
所以永生到底是什么呢，又死又活，
这句经文其实就在告诉现在的我们。
啊，呢段经文其实就系话俾我哋现在嘅人听。
我们因罪的缘故与神隔绝，因此我们是死的。
啊，我哋因罪嘅缘故与神隔绝，因此我哋系死嘅。
就是在神眼里我们是死的。
啊，我就系话喺神嘅眼里边我哋系死嘅。
但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又相信了他。我们就活了，
但是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们又相信他，所以我们又活了。
我们就借着耶稣跟神又重新连上了，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
啊，我们就藉着耶稣，我们就跟神又连接了，因为他是那个源头。
因为父在自己怎么有生命，
啊，因为父在自己，啊，有生命，
就赐给他的儿子照样也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啊，照样就他自己有生命。
因此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到这个生命，
因此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时候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啊，就是，啊，我们所说的时候到了，就是这个阶段。
那刚才说到那个审判的阶段，
啊，我们刚才提到，啊，审判的阶段，
啊，主耶稣就详细跟我们介绍了在审判的时候，
啊，主耶稣就跟我们详细介绍了，啊，审判的时候的事。
对，那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啊，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他再来，
就是他再来的，
包括我们现在来纪念圣诞节，然后也是在等候主的再来，对吗？
啊，包括我们，啊，现在过圣诞节和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事。
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审判，
啊，主耶稣再来的带来的审判，
包括审判的权柄和审判的依据，
啊，包括审判的权柄和审判的依据，
他都在这里面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他在经文里面已经跟我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打一个比方，
打个比喻，
就好像是法庭，
就好像法庭，
法官审判的权力哪里来的呢？
啊，法官他审判的权力在哪里来的呢？
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呢？
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呢？
包括为什么是这个法官来审判呢？
啊，包括为什么是这个法官来审判呢？
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
啊，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些事情我都实实在在的跟你们说，
啊，他说这些事情我实实在在地跟你们说，
为什么是我审判，
啊，为什么是我审判，
我的权柄哪里来，
我的权柄在哪里来，
我审判的依据是什么，
我审判的依据是什么。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父不审判什么人，
啊，父会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
啊，乃将审判的权柄全交给子，
并赋予审判的权柄，
并赋予审判的权柄。
这是父神对耶稣基督在身份和权力上的认同 和授予，
就是父，啊，他赐给耶稣基督的授权
认同跟授予，
啊，认同和授予，
嗯，就是对于他的身份跟他的权力的认同跟授予，
啊，就是对他的身份的认同和授予。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若尊敬父，也要因此尊敬子，
啊，所以他跟我们说，啊，你尊敬父也都要尊敬子。
这句话是特别提醒当时身边耶稣的那一些犹太人的，
啊，这句说话是特别提醒当时，啊，那个时候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啊，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啊，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在他们眼里，
在他们的眼里，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神最大，
神最大的，
第二就是他们，
第二就是他们了，
其他都入不了他们的眼，啊，
其他他们都看不上眼，
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
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
你要尊敬我如同尊敬父一样，
啊，你们要尊敬我如同尊敬父一样，
你们既然尊敬父，
啊，你们既然尊敬父，
也当尊敬我，
也当尊敬我，
也正是如此，
就正是因为这样，
主耶稣强调父爱子，
啊，主耶稣强调父爱子，
特别强调子的权柄来自于父，
啊，特别强调，啊，子的权柄是来自于父，
强调子是凭着父来进行审判，
啊，强调，啊，子的权柄是来自父，
并且最后说一切都是根据父神的旨意来做的，
啊，并且，啊，跟着说话一切，啊，要做的都是根据父所，啊，
的旨意来做的，
旨意来做。
当我们明白了父与子的关系，
当我们明白了父与子的关系，
他们的权利，
他们的权力，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主耶稣审判的权柄是来自于父神的。
主耶稣审判的权柄就来自父神的，
他有权柄在法庭上这样审判。
他有权柄在法庭上面审判，
在末世的时候审判，
在末世的时候审判，
就是那个法庭，
就是这个法庭。
在法庭上我们说，
在法庭上我们说
法官有权利审判，
法官有权力审判，
审判也是按照依据的，也是有依据的，
审判也都是有依据的，按照依据去做，
按照法律来的，
按照法律来到。
那么主耶稣基督实行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呢？
那主耶稣去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行善的复活得生，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作恶的复活定罪。
在这里，
在这里
审判的依据是行善或是作恶，
审判的依据是行善或者是作恶，
这个依据是父神来制定的，
这个依据是父神来制定的，
是授予主耶稣基督来实行的，
是授予主耶稣来实行的，
所以这个权柄不容智慧，
所以这个权柄不容置疑。
行善复活得生，
行善复活得生，
作恶复活定罪，
作恶复活定罪。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
我听见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
我听见怎么样审判我就怎么样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我的审判也都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只求差我者来的意思。
我们看这里审判，
我们看这里的审判，
它是一个绝对的依据，
这里有一个绝对的依据，
就是根据神的旨意，
就是根据神的旨意，
主耶稣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审判，
主耶稣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审判。
那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我这里举个例子，
可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能理解说，
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
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意思，
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意思，
为什么我不能参与一下，
为什么我不可以参与一下，
在游戏世界里哈，
在游戏的世界里面，
不算是角色的名字，但是他有一个角色，有一个人物，或者是有一个，他叫 NPC。
唔好讲呢个角色嘅名字啊，但系呢个游戏里边有一个NPC。
你就把我们，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就是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想成一个游戏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不在这个游戏里面玩的人。
如果我哋将我哋喺游戏嘅场景里边去想象啊。里面有一个不在游戏里面玩的一个人，
他不需要一定得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他不需要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就他不受这个规矩规则限制，
就是说他不受这个规矩规则限制的，
我们就称他为 NPC，
我们就称他为 NPC，
他不参与游戏，
他不参与游戏，
但是呢他设计这个游戏，
但是他设计这个游戏，
设计游戏里面的任务，
设计游戏里面的任务，
就你什么时候可以打怪兽升级得分，有装备，有新皮肤什么之类的，
这些年轻人懂的就是怎样打怪兽升，
就是让我们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让我们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玩得比较有规矩有规则，
那么在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就有规矩有规则，
然后呢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咁我哋然后可以完成任务。
我们就暂且的把，就是我们的这个关系跟神的审判想象成这个样子哈。
咁我哋将呢啲嘅关系将神嘅审判想埋一齐。
那这个世界就是神所造的世界，大家都认同对吧？
这个世界就是神所造的世界大家都认同系咪？
这个伟大的 NPC 他设计了太阳升太阳落。
这个伟大的 NPC 制造了太阳星球各样，
设计了冬天这边特别黑特别冷，
设计了冬天这里特别黑特别冷，
这事是你能改变的吗？
这些事情你可以改变吗？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神跟我们的关系，
同理的，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他设立这个规矩也是这么来的，
同理的，他设立了这个审判的规矩也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得按照这个规矩这个规则行，
我们要按照这个规矩来行，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
但是我们没办法改变它。
神就是这个世界的和我们人生的设定者。
啊，神就是这个世界的和我们连在一起的设定者。
他制定了这个标准。
他制定了这个标准。
这个审判的标准不以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啊，这个的规矩不是以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意思来到转移。
并且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人生当中。
啊，并且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遵守游戏规则，完成任务。
遵行这个游戏的规则，完成任务。
同样的。神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是什么呢？
啊，神给我们在座每个相信他的人啊的任务是什么呢？
行善，复活得生。
行善，复活得生。
行善的复活得生。
行善的复活得生。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告诉我们听。
行善的复活得生。
行善的复活得生。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
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要完成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的任务。
要遵守的规则。
要遵守的规则。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相信他的人，
我们相信他的人
啊，要按照他的这个规矩，
要按照他这个规矩，
要按照这个审判的依据来行，
要按照这个审判的依据来行。
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能都达成共识的话
啊，如果到目前你大家都达成共识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明白
啊，咁接住嚟我哋要明白
他所说的行善的。
啊，他所讲的行善，
行善复活得生的这个行善的
啊，行善复活得生这个行善，
究竟是什么是行善？
啊，究竟啊，咩系行善？
我不知道大家一看这个行善的，或者是作恶的，脑袋里边会不会有马上的反应？
啊，唔知道大家啊，一讲到这个行善或者系作恶啊，脑袋有冇咩嘅反应？
无论你脑袋里现在呈现出什么，你觉得是善的或恶的？
啊，无论你的脑依家觉得咩系行善，咩系恶嘅，
我们都稍微停一下。
我哋稍微停一下，
把你们野蛮蛮的思维拉回来哈。
啊，将你哋嘅思维拉翻嚟。
我们来看主耶稣。
我哋嚟睇主耶稣。
怎么说什么是行善的和作恶的？
啊，佢点样讲行善或者系作恶嘅？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第十节。
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啊，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啊，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我们明白吗？
所以明白吗？
行善是什么呢？
行善是什么呢？
行善不是你脑袋里面想的那一个所谓的好的事情。
啊，行善不是我们脑袋里面所想的好的事情，
不是那种日行一善的，哎呀我要怎么怎么样的那件事情
啊，不是所谓的一行一善啊什么的这些的事情。
这里说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叫我们行的
啊，这里说行善就是说神预备叫我们去做的事。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不仅仅是得永生，
我们 不单单是得永生，
我们要因着我们的信仰
啊，我们要因着我们的信仰，
依靠主耶稣渐渐符合成长成和他心意的人，
正正复活啊，成长成他要我们成长成的人，
这是遵行神的美善的旨意，
就是遵行神美善的旨意，
就是预备行神所要叫我们行的，
就是预备行神叫我们行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得救，
我们得救，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拥有永生，
拥有永生，
是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完全的生命的必要条件
啊，是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完全的生命的必要条件，
而遵行神的旨意，
而遵行神的旨意，
行神所预备要叫我们行的，
行神预备要我们行的，
就是行善，
就是行善，
这是我们得到完全生命的保证
啊，这个就是我们得到完全生命的保证，
也是我们得到完全生命被审判时的依据
啊，亦都系 我们得到完全生命、啊、被审判时的依据。
所以我们行善，
所以我们行善
是按照神所预备我们的去行的、
啊、是按照神为我们预备的去行的，
是按照他的心意去行的，
是按照他的心意来行的。
这个是对于行善复活得生的一个正确的理解、
啊、这个是、啊、行善复活得生的一个正确的理解。
好了，经过层层的抽丝剥茧之后呢、
啊、好了，经过层层的抽丝剥茧之后呢，
我们终于把这个像问题像剥洋葱一样的剥到最核心了、
啊、问题就好像剥洋葱的这样剥到最核心了。
行善是行神的旨意，
行善是行神的旨意。
那么
这样
问题的关键是，
问题是关键在
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啊、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我们说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对吧、
啊、不是，是神，什么是神的旨意？
对，神的旨意就是神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不是你的、啊、也不是我的、
啊、神的旨意就是神他的心意、啊、不是你的我的。
所以那个神是哪一位呢、
啊、所以那个神是谁呢？
在这里面又跟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
啊、那这个跟主耶稣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给他身边的犹太人听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主耶稣特别强调给当时的犹太人听呢？
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
啊、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
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说了、
啊、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讲了，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但这件事吧、
啊、但是这件事、啊
对于当时的那些人来讲有些难明白、
啊、对当时的人来讲是有点难明白。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懂、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明
白。所以主耶稣又再一次说
啊、所以主耶稣再次讲，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拥有父所赐的权柄、
啊、他有父所赐的权柄。
跟他们讲也跟我们说、
啊、跟他们讲也都跟我们讲，
我们要听他，要尊敬他、
啊、我们要听他的，要尊敬他，
尊敬他就像尊敬父神一样、
啊、尊敬他就好像尊敬父神一样。
那我们说这个尊敬是什么意思、
啊、我们所讲的这个尊敬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讲就是相信他、
啊、简单来讲就是相信他，
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相信他的主权，
相信他的主权，
相信他对我们人生有美好的心意，
相信他对我们人生有美好的旨意。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讲
神就是那一位我们要尊敬要相信的主耶稣基督、
啊、神就是我们要相信要尊敬的那位主耶稣。
所以我们在第三点里面，
所以我们在第三点的里面，
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尊敬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
啊、第一点我们说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那个抽丝剥茧关键当中的那个关键、
啊、因为他是这个抽丝剥茧、啊、当中的关键中的关键。
当我们认可了尊敬了他的身份，认可了他是神之后、
啊、当我们认可了、啊、尊敬他的身份、啊、认识他是神的时候，
那么神的心意，
那这样神的心意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他的旨意、
啊、就是主耶稣的心意，他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因着他对我们的教导、
啊、我们就可以因着他对我们的教导，
与他的交往，
与同埋他的交往，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而慢慢明白，
然后慢慢明白。
我们看经文第二十二节说，
我们看经文第二十二节讲，
父不审判什么人、
啊、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
啊、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啊、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审判的权柄。
基于人、神子跟人子的身份、
啊、基于神子与人子的身份，
他被授权，
他被授权，
他是名正言顺的审判，
他是名正言顺地去审判，
让我们都尊敬他，
让我们都尊敬他，
如同尊敬父一样，
如同尊敬父一样。
经文里面的犹太人是个反例、
啊、经文里面的犹太人是一个反例，
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
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不能够尊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们不能够尊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恰恰是因为这一点、
啊、正刚是因为这一点
拦阻了他们明白神的旨意、
啊、拦阻了他们去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刚才说尊敬耶稣，尊敬他的身份是关键对吗、
啊、刚才讲到尊敬、啊、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是关键，
因为一切都始于你得先尊敬他，你才能相信他，听他的话、
啊、首先我们要尊敬他，才会相信和听他的话。
你才能相信他再来时候的审判。
先至会相信佢再嚟时候嘅审判。
然后明白他今天的教导。
明白佢嘅今日嘅教导。
然后去遵行他的旨意，是我们行善的起点。
然后遵行佢嘅旨意系我哋行善嘅起点。
说得明白一点。
讲得明白一啲。
尊敬耶稣的身份就像是奠基石。
尊敬耶稣嘅身份就好似一个奠基石。
它是我们正统信仰的起始点。
在我们正统的信仰的起始点，
可能大家也发现了，所有的异端它的最根本的点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可能大家都发现了，所有的异端他们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说到这就特别的可惜哈，无论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圣经怎么改，
我们讲到这里就特别可惜，无论他在圣经里面怎么讲，
那个说辞如何的完美，或者是如何的好看好听。
他们的讲法的用词怎样完美，怎样好听。
但是他就是那个最最重点的点没抓到。
但是他们最重的重点他没发。
这个重点就是尊敬耶稣基督。
重点就是尊敬耶稣基督。
尊敬耶稣是基督的身份。
尊敬耶稣是基督的身份。
这个点就有点像，就是我们买一个就是电器或者小的物件，然后它有电池，然后你放上电池它才可以动的那种东西，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小物件。
这个点就是好像我们买个电器买个电池它要绑在一起，有个点接埋的那个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发现电池也放进去了，或者是那个里面已经有电池，但你打开开关它就是 不工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买了个电器都放了电池了而且开了开关，但是它的摩打总是不动。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当你仔细去看这个设备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当你仔细去看这个设备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在机器设备和电池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阻隔片，一个塑料片其实就是。
当你细心去看去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机器和这个电池里面薄厚的地方有一块小小的纸片。
这个小纸片我们说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
这个小纸片我们讲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
当你把它抽出来，
当你将它抽出来，
电池跟机器就能运动了，就可以提供电了。
电池就可以给机器提供电了，就可以运动了。
尊敬耶稣基督的身份，
尊敬耶稣基督的身份，
就是接受他是神的儿子，
就是接受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就有永生了，
我们就有永生了，
我们就像那个机器跟电池连上了，
我们就好像机器和电池连上了。
当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与神相连，
当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和神相连，
我们就跟神通了，
我们就跟神通了。
就因为耶稣他在那边连着神，这边连着我们。
因为耶稣那里连着神，这里连着我们。
带有生命力的血液就借着他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有生命的血液就藉着他传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因着这个生命血带有生命的血液的滋养。
我们就因着这样带着有了这个带着生命的血滋养，
使我们的生命渐渐活出应该有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行的样式，有的样式。
就使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些血液慢慢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就好像你跟那个源头连接，从善如流的那个状态。
就是你同这个神连接了从善而流的这个状态。
我们说从善如流其实就是行善之源连着耶稣。
我们所讲的从善而流就是信
行善之源要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
对。好，那说到这儿。
好，说到这里。
我们把神的那部分说完了。
我们将神的这部分讲完了，
把规矩条件然后依据什么也都说完了，
把规矩条件依据这些都讲了。
想一想还有一个方面没讲，
想一想还有一个方面我们没讲，
就是最困难的那个方面，
就是最困难的这个方面，
就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
专心听的人，
专心听的人呢，
也许已经注意到了，
或者已经 注意到了。
当我们跟神相连的时候，
当我们跟神相连的时候，
我们就有可能从善如流了。
我们就有可能从善如流了。
我们就有可能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了。
我们就有可能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了。
为啥是有可能呢？
为什么说有可能呢？
按照那个说法，这个机器跟电池连上了，不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吗？
按照刚才讲的方法，这个电池跟机器连着了，那就会工作了，是吧？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啊，
有的时候就是那个非常非常顽固的绝缘片，
我们就好像那个非常顽固的绝缘片，
常常时不时的自己还会塞进去哈，
时不时我们还会塞进去，
就自己的这个里面的肉体血气老我时不时在膨胀大的时候，
在我们自己的老我的
自己大的时候，
不断大的时候，
我们就拦阻了神了，
我们就拦阻了神了。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其实你仔细想想，
这个拦阻的我们里边那个自己，就是我们的老我，或者说我们的肉体，或者说我们的私心。
这个拦阻了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私心，
这个人人都有。
这个人人都有。
我们在做自我批评之前，
在我做
看我们自己之前，
靠我们自己之前，
我们先看这个经文里面的犹太人。
我们先看经文里面的犹太人。
好，他们在毕士大池边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们在毕士大池边看见耶稣行的神迹。
他们不仅看见了
他不单止看见了，
但是他们却不尊敬他，是不接受他所行的这个神迹，不接受他是神的儿子。
他们看见了，但是他们不接受他是神的儿子。
那想说你 不相信不接受就算了，但是他不还而且还要杀他。
你想想，他不相信不接受就算了，但是他还想杀他。
为啥？大家有想过吗？
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过？
羡慕嫉妒恨是吧？
羡慕嫉妒恨，是吧？
我们简单分析耶稣从出现的时候，
我们简单分析耶稣出现的时候，
无论是在会堂里面讲道，
无论在会堂里面讲道，
然后婚宴里迦南婚宴里面水变酒，
在迦南那里由用水来到变酒，
然后他的十二个门徒跟着他一起，
然后有十二个门徒跟着他一起，
在撒玛利亚大家所行的一些事儿，所看到的那些事儿，
在撒玛利亚他所行的事，大家看到的事，
就这一系列他的行为，其实是威胁到了当时宗教上层的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和他们的权威。
这些一系列的事情其实都是影响到当时宗教领袖所有的他们所拥有的权威。
人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自己的话，
人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自己的话，
得不到的江南才子就要杀死他，
得不到将来的权力就要杀死他，
就是我得不到的我就要毁灭他，
就是我得不到的我就要毁灭他。
这个我想应该是他们心底里面那个最最开始的那个小的破口。
我这里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小小的破口。
如果我们影射我们自己来看的话，
如果将这个事情摆在我们身上面看，
就是当我们在跟神的关系当中，我的自己就是我越来越去照顾自己的想法利益得失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想的时候，当我们要做的事想到自己的利益各方面来到去看的时候，
就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明白他心意的时候，
就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和明白他心意的时候。
注意我们这里不是说强调你完全没有自己，因为这个我们活着就有肉体，对吧？你时时刻刻都在这个限制里面。
这里不是说你不完全没有自己，我们人活着都是有肉体的，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照顾它。
就像你血管里的血栓，如果你吃得健康一点，它就小一点。
就好像我们身上面有血塞，如果你吃得健康一点，它就会少一点。
那血流通就好一点，
血流通就会好一点。
同样的，我们的自己，我们的私心小一点，
同样的我们的自己和我们的私心少一点，
我们跟神的连通就畅通一点，
我们同神的连通就会畅通一点。
如果我们不注意，它就会越堵越严重，
如果我们不注意，那么它就会越塞越犀利。
如果完全堵住，那就完蛋了，
如果完全塞住就完蛋了。
我们看当时的这个起了杀心的犹太人哈，
我们看当时起了杀心的犹太人，
可能就是最一开始，哎，有一点私心，有一点说他来捣乱。
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点私心，开始去捣乱。
然后他就不去看，不去认真研究自己的问题，也不是去 认真的去接受他，认识他。
他们没有反过来看看自己，又没有去认真去认识他，去看他。
然后慢慢的任凭他越来越大，最后就起了。对耶稣起了杀心，
就任凭他这个的想法越来越大，就最后起了杀耶稣的心，
以至于当我们看他们守这个安息日，
直到我们看到他们当讲守安息日，
却不接受安息日的这个主，
他们却不接受安息日这个的主，
我们都觉得其实有点可笑，
我们想想其实是有点好好笑，
但是我们又难免这样的刻板行为，或者是说教条行为。
我们也都难免会有啲咁样嘅行为。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或者我哋举个例子。
小明的妈妈让小明看门。
小明嘅妈妈叫小明看门。
小明呢又很想出去玩。
但是小明又很想出去玩，
但是他又很觉得说我得听妈妈的话，我得遵守妈妈的吩咐命令，
但是他又想，我应该听妈妈的话，听他的吩咐，遵守他的命令，
但我又很想出去玩，
但是我又很想出去玩，
怎么办呢？
怎样呢？
人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了，
人呢就会自己想办法，
我们一旦这样想办法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去想办法的时候，
就是问题的时候了，
就是出问题的时候。
小明把门卸下来，
小明呢就将个门拆下来，
扛着门出去玩了，
抬着这门出去玩了。
我们看到这里都知道这有多么的可笑。
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好笑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想到说当时犹太人守安息日的那种可笑程度呢？
我们可不可以想不到当时犹太人守安息日那种可笑的程度呢？
就是他们为了守安息日而守安息日，却看不见在安息日一个真正生病的人得安息得康复的那种好，不能跟他感同身受。
他们就是因为了守安息日而守安息日，却看不到一个需要医治得生命的人那种的好。
我们说小明的这个教训，
我们讲小明的这个的教训，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在衡量自己和遵守神的心意或者是命令时候的一个小的标准。
我们想到小明的这个故事，可以提醒我们同神的关系的事情上面的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
这个标准就是讲这件事，
我又能出去玩了，完全了自己的私心。
我又可以出去玩了，满足自己的私心。
我又听神的话了。
我又听神的话。
又听妈妈的话了，对于小明来讲。
对小明来讲就是说又听妈妈的话。
一石二鸟，你看我太棒。
还觉得自己好叻。
就是一石二鸟。就是你做这一件事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一石二鸟。
这个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就要心中的圣灵的报警就滴滴响了，我们就要小心了。
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报警就滴滴响了，我们就要小心了。
就是那种我既完全了神的吩咐，我又让自己也得到益处这个事儿。
就是我既完成了神的吩咐，我又得到益处这个方面。
我们就需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就需要特别小心。
这不是说你不能得益处。
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得益处，
而是不能把你自己得益处当成你做这个事的动机，
而是说不能够把你得到益处来到做这件事的动机，
因为这样很容易我们就自欺欺人的打着完成神事工的旗号，然后去中饱私囊，
这样就很容易会自欺欺人地打着神做神事工的旗号来到中饱私囊。
很多年前，
好多年前，
我们还有 OK 团契的时候，
我们还有 OK 团契的时候，
大家会轮流做饭，
大家会轮流做饭。
有一次轮到我，
有一次轮到我，
我就很想，我就以前听别人说过一个东西叫南乳茄子，然后我就很想做这个南乳茄子。
以前听过人哋讲有一个菜叫做南乳煮茄子，我就好想做这个茄子。
然后做完之后，然后那个你们就知道，就是 OK 团契做饭是可以报销的吧？
你哋都知道 OK 团契做饭是可以报销的。
就你买的菜可以把发票给到那个童工。
你所买的材料，你可以将个发票交给这个童工。
那我就买了食材。
咁我就买咗啲食材。
做完了饭。
做好咗饭。
那一瓶腐乳肯定用不完呀。
那瓶的腐乳肯定用不完的，
还剩大半瓶
还剩下大半，
然后我就把它偷偷拿回家了。
那我就偷偷将它拿回
家，然后这瓶腐乳就摆在我家
这瓶腐乳就摆在我家，
然后我就看着它，
我就看着它，
我就陷入了沉思，
我就陷入了沉思，
我就一层一层的回想
那我就一层一层地去回想，
为什么要把它拿回来
为什么要将它拿回去，
我为什么要买它，
我为什么要买它，
我为什么要做南乳茄子，
我为什么要做南乳茄子，
我明明可以不做南乳茄子的，
我明明可以不做南乳茄子的。
哦，原来是因为我想要买一瓶腐乳
原来我自己想买一瓶，
然后呢我就借着这个做饭的名义
然后我就藉着这个做饭的名义，
然后买了这瓶腐乳，
就买了这瓶腐乳，
我也用了，
我也都用了，
但是呢剩下那半瓶是我的了，我就把它拿走了
但是剩下这半瓶就是我的了，我就将它拿走。
我这事儿吧就是卡在我这好久，后来
这件事呢就卡住我好久
然后我占的这个便宜有一点对我来说得不偿失了，因为你会总觉得就是圣灵在借着这个半瓶腐乳在说你看你的私心
我占了这个便宜其实就得不偿失圣灵就不断地指责我看看你的私心，
你看你不纯的动机
你看看你不纯的动机，
然后我就觉得很羞耻
然后我就觉得很羞愧
我也不是一直记得这些事儿这么多年 十几年了
我也都不是一直记住这件事了，其实这件事都十几年前的事。
但是往往有这个就类似于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但是往往有些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这个事就我就能通过这个事情提醒我自己
我就能够通过这件事情提醒我自己，
就是我服侍或者是我做这个事工干这个事儿的动机是什么
在这里我服侍同埋我做呢件事嘅动机到底系咩？
如果我这个动机里面不管结果怎么样，就是不管，就是动机里面如果掺杂了我想要那半瓶腐乳的话，
如果我嘅动机掺杂咗我想要呢半瓶腐乳嘅话，
那我可能就非常非常要小心了。
我就要非常非常嘅小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嘅弟兄姊妹们，
我们心里面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点，就是。你不太愿意面对的那个角落。
我哋心里边可能有一啲啲呢啲你自己唔想去面对嘅一个角落。
那个隐秘的角落里面。
呢个隐密嘅角落里边。
就藏着我们自己。
就藏住我哋自己。
可能我们自己都不是很容易能够发现。
甚至系我哋可能唔系容易发现。
但这个点。
但系呢一点。
往往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通不畅的那个堵塞点。
这一点往往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畅顺不流通的那个点。
我们越不面对越逃避。
我们越不面对越逃避。
它就会越堵塞。
它就会越塞住在这
里。然后经年累月就形成血栓。
经年累月就形成了血栓。
血液不再流通那部分就坏死了。
血液不流通这部分就会坏死了，
这是我们的病灶所在
这个就是我们的病源所在，
正所谓扁鹊见蔡桓公，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
这个你们听了算了我翻译不到
战国的时候有个小故事
啊，这有个小故事。
一个叫韩非子的人。
一个韩非子的人。
说战国大家可能印象不深，就是主耶稣出生200年前，在中国古代发生的一个事儿。
啊，就是主耶稣出生200年前在中国古时发生的事。
有个叫扁鹊的人，他是个大夫。
有个扁鹊的人，他是一个大夫。
他去见蔡桓公这个人。
他见蔡桓公的人。
然后跟他说：“哎呀，你有病，你得治。”
他跟他说：“你有病，你要医。”
到蔡桓公讳疾忌医，寡人有什么病？我没病，我不治。
他说：“寡人有什么病？我没病，我不治。”
后来小病变大病。
后来小病变大病。
病入膏肓就死了。
病入膏肓就死了。
这个故事当时写的是要警戒世人。
这件事其实是警戒当时的人。
就是我们要及早采取措施。
就是我们要
尽早去救治。
尽早去救治。
我们身体有病要治。
我们身体有病就要去看。
我们属灵生命里的病也是要这样。
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病也都是这样。
我在想，如果那半瓶腐乳的事儿，如果我任凭它就那样过去。
我就想那半瓶腐乳的事，我如果任凭它这样去。
然后我就任凭让自己一石二鸟这个心，干点什么事工都自己占点便宜的话。
我任凭它，我就可能也都会再做一些好像一石二鸟的事去做事工。
那就作恶了。
就变成作恶了。
那就复活被审判了。
咁样就复活被审判。
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
回到今日我哋嘅经文。
就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环节过程当中。
让我哋睇到呢个环节呢、这个过程嘅当中。
行善跟作恶的那个点，你要怎么去把控？
行善作恶呢个点，我哋应该点样把控？
所以关键就是你要怎么的在神面对提醒你的时候，真实的面对你自己的那个部分。
关键就是在神起提醒你的时候，你怎样去面对的这一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认真起来。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很认真起来。
你认真的去听神所跟你说的每一件事。
你认真去听神跟你讲的每一件事，
去思考圣灵每一个提醒，
去思考圣灵每一个的提醒，
然后按着圣灵的感动提醒去反省我们自己。
按着圣灵的提醒去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这样靠着耶稣，
我们这样靠着耶稣，
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出合神心意的善事来。
我们甚至真正的可以做到合神心意的事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年终岁尾适合反思总结。
年终岁尾适合反思总结。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带着今天的这个信息。
让大家都带着今天的信息。
想想我们自己要与神怎么连结。
想想我们要怎样跟神连结。
怎么靠着耶稣。
怎样靠着耶稣。
得完全的生命。
得完全的生命。